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拿鸿书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旧约圣经拿鸿书。拿鸿书是在弥迦书的后面，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。上一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谈论到拿鸿书第三章第八节，在第八节的经文里面，神以挪亚门比喻尼尼微城，说尼尼微的灭亡景象与挪亚门的灭亡将会一样。在这里有一件十分讽刺性的预言，因为倾覆挪亚门的国家正是亚述，如今神却是对亚述预言说，你必定好像挪亚门一样，在不可能战败的情况之下而灭亡。挪亚门是古时一个很雄伟的大城市，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没有可能被攻破，却是偏偏被亚述军队攻破和占领。挪亚门昔日的情况正可以作为尼尼微今日的借镜，神审判了挪亚门，他也要凭公义公平来审判尼尼微。神使用地上的政府局势来运行他的管理法则。神说，你岂比挪亚门强呢？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，周围有水。拿鸿先知用众河这一个多数的名词来形容河水的广大。当尼罗河水位上升泛滥的时候，水势就好像海洋一样，海做它的壕沟，又做它的城墙。建筑挪亚门城的时候，是计划用河水做一道天然的保护城墙，但是又能够避免在河水泛滥的时候受到水淹。挪亚门有着天然的尼罗河做护城河，它更有一些邻近的国家做联军来守望。下面让我们来读拿鸿书第三章第九节的经文，请你看拿鸿书第三章第九节，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，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。挪亚门曾经一度作为埃及帝国的首都，他左右两边被大沙漠围着，尼罗河水又是他的保护河，而且在他的南边和北边都有结盟的邻国做屏障。试问有谁可以攻入挪亚门城呢？偏偏挪亚门城就被亚述所攻陷了。当亚述成为一个大国的时候，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固不可击破的强大势力。今天人类会以国家拥有多少核子武器或者是 高科技的战斗武器而夸口，以为可以凭着这些的武器来保护国土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，当神的时间临到，人就不能再站立得稳，因为我们最理想的国防设备其实并不是军事武器，而是回归到神的面前，承认神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王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，常常有一些言行不一的人，他们在早晨参加一个早餐祈祷会，但是当中有一些人一踏出门外，就跟别人引发出极大的冲突和风波。也有一些人公开的承认自己是基督徒，但他们所用的那些粗暴的话语往往令人难以忍受。今天我们的周围有许多假冒为善的人，神会轻易的放过这些对信仰不认真的人吗？但是如果我们反省自己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，我们跟这一些假冒为善的人比较，也好不了多少。我相信神不会放过我们假冒为善与轻慢神的罪过。一个国家要兴盛，要国泰民安，就必须要有一些以神的话语作为处事待人规范的领袖。因为唯有神的话语是永恒不变，有着绝对的标准，可以成为人类共通的道德指标。假如我们轻视或者是违背神的道德标准，我们就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，只能够生活在缺乏、空虚、危机的环境之中。拿鸿书第三章第十节形容了一些十分残忍和恐怖的图画，下面让我们来读拿鸿书第三章第十节的经文。请你看拿鸿书第三章第十节，但他被迁移，被掳去，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，人为他的尊贵人研究，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。这些残暴的行为正是昔日亚述军兵对待亚门人的方法。今日亚述在亡国的战争中也遭受到相同的对待，可以说亚述国正在遭受自己残暴的报应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的话正好为亚述的报应立下了注脚。保罗说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接下去我们读拿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的经文，你也必喝醉，必被埋藏，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。亚述人希望借着酒醉来增加勇气，可惜这一切的办法也是徒劳无功，不能够带给他们任何的帮助。接下去我们读拿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，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，若一摇撼，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。我曾经在我家的园子里种植无花果树，当无花果成熟可以收成的时候，我只要轻轻地碰一碰它的树枝，那些成熟了的无花果就会纷纷地掉落在地上，我什么也不必做，就可以有丰富的收获。拿鸿先知用出熟的无花果来比喻尼尼微被敌军攻打的情况。尼尼微的防御就好像无花果树， 当敌人来临的时候，轻而易举的就攻破了他的防线，在尼尼微人中间如入无人之境。第十三节形容被敌人攻陷之后尼尼微人的反应。现在让我们来读拿鸿书第三章第十三节的经文。拿鸿书第三章十三节，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，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，你的门栓被火焚烧。在这一节里面，拿鸿形容尼尼微的人民好像妇女一样的形式，或许是指到人民软弱丧胆，失去力量时候的表现。国中的关口和门栓也完全失去他们的作用，不能保护国土了。敌人已经从四面八方入侵到城内的每一个角落。在激烈的战况之中，亚述兵仍然在做最后的挣扎。让我们来读拿鸿书第三章第十四节的经文。你要打水预备受困，要坚固你的保障，揣土和泥修补砖窑。最后的时刻临到，亚述兵忙碌的砌砖建筑保护墙，他们打水烧水做最后一击，用滚烫的水从城墙上倒下去，希望能够把爬上城墙的敌人烫伤。虽然他们用尽一切的方法，但是我相信他们最后仍然是逃不过厄运。接着拿鸿书第三章十五节是形容亚述做垂死的挣扎，让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。拿鸿书第三章十五节，在那里火必烧灭你，刀必杀戮你，吞灭你如同男子，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，多如蝗虫吧。拿鸿预言亚述会加增人数，希望接着这个来强化防守的力量，可惜这一切的努力仍然是无法改变亚述的灭亡命运。除了军备，亚述也努力地建立经济力量。拿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是这样说的，拿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，你增添商贾多过天上的星，男子吃尽而去。每一年亚述增添商贾，财富也按比例的增加，只可惜这一切的繁荣景象将会到达一个终结的阶段。在领袖方面，亚述并不缺乏，但是他们的收场也是凄凄惨惨的结束。第十七节对亚述的领袖有如下的描述，让我们来看拿鸿书第三章第十七节，你的首领多如蝗虫，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。天凉的时候，其落在篱笆上，日头一处便都飞去，人不知道落在何处。当末日临到的时候，这些多如蝗虫的首领会各自的寻找逃亡的途径，所以时间一到就不知道他们去到什么地方了。第十八节再进一步更加详细的描述亚述国领袖和人民流散的情况，让我们读拿鸿书第三章第十八节的经文。亚述王啊，你的牧人睡觉，你的贵胄安歇，你的人民散在山间，无人招聚。亚述的首领人物们都四处分散，也不再负起领导国家的责任了。 我不是一个专门研究政治的人，也不会站在任何的政党的立场看政治问题。当我观察今日的社会环境和政局的时候，我发觉自己所处身的地方，人心疏离和日渐败坏。从整个的国家而论，或者是从一个省、一个市、一个县来说，都是有一天不如一天的感觉。我深信这是一种退步的现象，是与缺乏良好领导人有关系的。无论是政府选派的，或者是由人民选出来的总统、议员、市长，都是说的天花乱坠，而没有实际行动。此外，精选成功的领袖人物，多数是有名望、有家产的豪门望族，普通人难以攀上领导位置。我相信，如果林肯要参加竞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职位的话，他必定会落败，因为他的身价不够雄厚。神指出了亚述国灭亡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缺乏英明的领袖，使得国家没有人可以带领。神对亚述国的审判也是切合我们今天的情况，亚述国灭亡的预言已经应验了，神审判我们的结局又会在什么时候来到呢？虽然我们没有缺乏领袖的危机，但是我们离弃神、背叛神的罪恶却是一天比一天的深重。我们拒绝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救主，拒绝了这一位和平之君，拒绝了这一位世人的救主，这个罪行神终有一天要审问我们。拿鸿书最后一节也是神对尼尼微城最后的判断，这节的经文实在令人震惊。请听拿鸿书第三章第十九节的经文。拿鸿书第三章第十九节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。你所行的恶，谁没有时常遭遇呢？亚述人犯罪，再犯罪，再三的犯罪，甚至于以犯罪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假如有人误以为神容许罪恶发生，不加以制止，也不加以审问的话，那就大错而特错了。因为神绝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必定会追讨人的罪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可以环顾你周围的环境，看看在地上有多少不公义、不公平的事发生。请你不要以为神会闭口不言、闭目不见。我告诉你，神是公义和公正的，他一定会审问这些伤天害理、屈枉正直的事。神是一位公平而仁爱的神，他毁灭尼尼微城，扫除他的一切不洁，要尼尼微收成他自己从前所种下的恶果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尼尼微城就不再存在了，地图上再也没有这个国家，也再没有人纪念他了。尼尼微城的遭遇正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警惕。三章的拿鸿书经文我们已经查考过了，相信大家都能够对这一卷小先知书 有更详细的了解。现在让我们来温习全卷书的内容大纲和主题。拿鸿书是记载先知拿鸿从神而得的末世，这个末世是关乎到亚述国的命运。神借先知拿鸿预言亚述国要遭受审判，最后会被敌人攻陷，全国灭亡。拿鸿书第一章是神对尼尼微的灭亡宣言。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，尼尼微的灭亡也就是亚述的灭亡。当时的犹大人正生活在亚述的阴影和威胁之下，神审判亚述的预言无疑问的是给犹大人一个安慰的信息。全书的要节也在拿鸿书第一章第一节很清楚地说明了，让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。拿鸿书第一章第七节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第二章是形容尼尼微灭亡时的情况，这一个曾经盛极一时、富强丰足的国家，竟然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被敌人攻占，城内人心惶惶，草木皆兵。万军之耶和华与亚述为敌，他又怎么能够坚持下去呢？拿鸿书第三章是解释神审判尼尼微的原因。耶和华要与亚述为敌，因为他犯奸淫，行邪术，并且以残暴待人。当审判的日子来到，尼尼微终于吃喝自己的罪了。他们以前如何以残暴待人，在审判的日子也必被人以相同的方法对待。这种的审判正与保罗所说的话相吻合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盼望我们能够吸取拿鸿书的教训，谨慎自己的言行，才不至于在末日的审判中站立不住。愿我们时常为自己、为弟兄姐妹、为亲友、为国家多多的在神面前祷告，叫我们能够认识神，否则就会陷在罪恶之中，拒绝神的救恩，最后要面对审判的恶果，就好像尼尼微城一样。拿鸿书的全卷三章经文已经讲解完毕了，下次我们要查考另外一卷书，请你继续的收听。下面我把拿鸿书第三章末后的几节再为你读一遍，从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。在那里，火必烧灭你，刀必杀戮你，吞灭你如同男子，任你加征人数多如男子，多如蝗虫吧。你增添山谷，多过天上的星，男子吃尽而去。你的首领多如蝗虫，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。天凉的时候，其落在篱笆上，日头一出便都飞去，人不知道落在何处。亚述王啊，你的牧人睡觉，你的贵胄安歇，你的人民散在山间，无人招聚。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。凡听你信息的，必都因此向你拍掌。你所行的恶，谁没有时常遭遇呢？好，圣经就读到这里。 下面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满心的感谢您，在您恩典之中，在圣灵的教导之下，我们把拿鸿书三章的经文都查考完毕了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看见您是这样一位公义、圣洁、正直的神，你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你必定要实行审判。但是你也是慈爱的神，你认识那一些信靠你、投靠你的人，你会做他们的保障。我们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